收听。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金控，正声与华南金控，欢迎您收听财经最前线。
欢迎来到财经最前线，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南永昌投信专户投资部潘绍贤经理人。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和经理人聊到 AI 伺服器供应链的营运展望。
近年来，生成式 AI 与大型语言模型如 AI 搜寻引擎的快速普及，带动全球云端服务商对 AI 伺服器的需求持续攀升。根据调机构资料，2025年全球 AI 伺服器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美元，年初货成长率预估超过 28%， 显示 AI 应用已成为推动资料中心升级与硬体采购的最大动能。台湾在 AI 伺服器供应链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系统组装、主机板、网连件到高阶 PCB 与散热模组，台湾厂商皆有涉猎。凭借完整的制造能力与技术优势，持续获得国际大厂如 Meta、Google、NVIDIA 等订单。2024年台湾伺服器产值年增率超过 100%， 多家供应链厂商营收屡创新高，反映 AI 搜寻引擎与云端应用需求的强劲成长。 AI 搜寻引擎的应用场景包括智慧问答、即时影像辨识、语音助理维护等，这些服务对运算力、储存与高速网络的需求极高，进一步推升 AI 伺服器硬体的采购规模。此外， AI 专用晶片、一冷散热、3D 封装等创新技术不断导入，台湾供应链也积极投入高阶产品研发，提升整体附加价值。尽管全球贸易局势与关税政策带来一定的挑战，台湾供应链业者已加速多元市场布局与在地化生产，降低单一市场风险，预计高阶 AI 伺服器需求将持续强劲成长，推动台湾相关企业营运再创高峰。未来随着 AI 引擎演算法持续进化，对运算效能与资料安全的需求也会推升，将进一步带动台湾伺服器产业升级，形成成长动能。华南永昌投信的公募基金将把握 AI 搜寻引擎与云端应用带动的产业升级契机，择优布局台湾伺服器供应链，为投资者追求最佳报酬。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非常感谢经理人的详细分析。
以上内容由华南金控独家赞助。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初衷。华南金控。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就跟解读财报有关，书名叫做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刘新阳，向早安。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6年前你就出过一本畅销书，叫做操盘人教你看财务表，对不对？哇，事隔16年再出财报书，而且你前一本基本上是畅销的书，对不对？
是，
那就继续卖就好了。
哦，因为它从 GAAP 改成 IFRS 版本，我现在注意到，其实现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个 IFRS 已经造成天翻地覆的改变，尤其2007年元旦要所熟悉的损益表会出现整个结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大家现在会知道是本业业外嘛，然后营收销货成本，然后营业利益，可是2007年我们台湾会跟着全球的脚步一起变成整个结构在重组，然后会变成营业活动、投资活动、融资活动，然后整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所以你这本书就是要因应整个会计制度改变之后，我们要怎么看财报这个角度出发，对不对？
是
啊，
是。然后因为这本书基本上它要改成 IFRS 版本，其实并不容易啦，所以当时犹豫了好久，那最后下定决心还是写了。
好，造福大家。好，现在也是这个微序数据科技的财务长，对不对？
对。
所以我想你对这个财务报表一定有非常深刻的解读。而且我想问这个新阳一个问题，过去我们当记者的时候，我们帮财经记者一定要懂得读财报，对不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媒体当记者的时候读看财报，跟你到产业之后去看财报，尤其你现在又是财务长这样的一个角色，感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姐夫提到 我心里面的转变。
嗯，
其实从媒体之后变操盘人，那时候做投资经理人，
是，
然后之后呢，到现在变财务长，就是从被欺骗的对象，到开始呢使用报表，然后这时候不相信报表，见山是山，然后到见山不是山，那现在呢到财务长之后，实际在编制报表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资本市场你看到的东西都不要轻易相信。
你说被欺骗，就是当记者的时候常常是被欺骗的对象。
对对对，
其实我们都有心有戚戚焉啊。我们过去这样当记者，我们常常会接收到一些讯息，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们是被报名牌，好像很多名牌，其实很多陷阱啊，对不对？
媒体都不会了。
对，
因为呢你没有足够的强度，你没办法成为新闻。
嗯，
所以那些足够的强度很可能是，也可能是真的大爆炸的新闻。
嗯，
可是媒体基于职守，他必须报道嘛。
是，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媒体是不是，你怎么会，我因为我看了你的东西之后呢，我买了股票了，然后那个是不是产生的误差。其实媒体人也是有苦难言啊。
嗯，
那其实当时像姐夫啊，我们也常常去穿透一些表象，去找到那个真相，但是相对来讲就得罪那些公司嘛。
哎呀，其实我们也常常被骗了啊，就我们会挖一些事情，但是还是免不了会被骗，毕竟我们不是真正在他们公司，在那个产业里面，所以我才会问你说，你在当记者的时候隔一层纱在看财报，跟你真正进入产业之后，真正是自己接触财报的人，看到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景色？
比如说那时候我们跑银监业嘛，
嗯，
银监业老板很多都会喜滋滋的告诉你说啊，未来3年每年赚3块，
是，
对不对？
是。
然后我们大家听到就很兴奋，觉得高成长性。
对。
可是呢，等到当操盘人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思考，那个三块是什么组成？
啊。
对。然后那3年3块呢，可能是一个常态性的。
嗯。
那等到当了财务长的时候呢，心里就开始在想，那这个3块呢，基本上呢，是不是都是有现金来，还是说只是表上账上认列，可是你没有实际现金？最明显就是像现在股东会忘记，那很多人呢宣称他赚了什么10几块，结果呢他只发1块钱。对，
这其中必有玄机，对不
对？
你讲的也没有错。过去我们当记者，我们也会分析，可是可能没有办法分析那么深入。那你到产业之后，你看到的面又更广了，所以你可以更深度的解读这个财报就是了嘛。好，那我想这本书，也是你的呕心沥血之作了哈，跟前一本书你刚刚也讲了，重点就因应新的会计制度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讲哈。你觉得一个投资人在看财报的时候，你会建议怎么看呢？因为财报那么多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讲了哈，不是每个人都是会计师，每个人都看得懂所有的财报，所以如果以投资人的角度，你会建议说，在看财报的时候，怎么样去看，你才能抓到里面的精髓呢？
先插一句话，因为姐夫跟我讲的东西勾起了我的勾起我对时间的纵深。姐夫
勾起什么回忆呢？
姐夫讲的问题啊，其实就是这本书跟上一本之间差了快20年。
嗯，
结果我们举很多的例子，发现中钢已经不是原来大家想象的中钢了。
哎，是过去是纯股的标的，现在
对
连台塑四宝都发生
了。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而且风水会轮流转。
对
对，你看，你看，记得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发行重置型基金来拯救那个船产业吗？
是是是。
那可是船产业后来火红了10-20年。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他们的财务的结构已经不像是过去，比如中钢来讲的话，它整个负债比急剧拉高。
嗯。
就不是我们大家也心里面想的那个，但是他发的股东会纪念品一样好了。对，那
我们不能只为了纪念品去买股票吧？
是是是是。那要回到姐夫刚才的刚才的那个
问题
啊，那基本上呢，过去呢，我们都是比较偏重于资产负债表，过去比较偏重于损益表。
嗯哼，
在 GAP 的时代、IFRS 的时候呢，资产负债表跟现金流量表的重要性急剧的攀升。
哦，怎么说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不是那么了解了哈。
简单的说啊、GAAP 就是过去的时代。
嗯，
那时候呢，我们都会看损益表，都会讲说啊，今年赚几块啊，未来3年赚几块。
对。
然后呢，因为损益表的块呢，之后就会转到资产负债表去，从损益表从 IS 转到 BS，就是资产负债表。那所以当时我们大家都在追求成长性，所以当时的会计的做法会，我们就会说3年赚3块啊，就是说类似这种预估。
是，
但是呢，在 IFRS 的情况下，它基本上它的整个概念是用两期之间的资产负债表的价差，来产生损益，
是
倒过来了。
嗯，
过去从 IS 到 BS， 现在是从 BS 的差异变成 IS。
嗯，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非常要注重那个资产负债表。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现在 IFRS 还有一个很重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科目一定要去看你财务报表附注，也就是非数字的部分。因为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呢，这就是牵到第三个问题。GAP 时代呢，就跟我们当年的那个我们大家念的台湾的法律一样，哦，巨细靡遗，各种税、各种条例规定的清楚楚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举个实际上的例子来讲，那个半个年期定存应该很常见，对不对？
对，
年期定存呢，在过去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看到半年期定存，我们就把它放到现金跟约当现金科目。
嗯，
就是这样一个选择，叫当时叫做科目。
是。
那现在的 IFRS 情况下，同样的半年期定存，你可以有4个地方摆，那可以摆在金融资产其中的一个，可以摆在其他流动资产，可以摆在其他资产，然后而且这四个方法各家上市公司都有。
那这个代表什么样各不同的意义吗？
这个意义就是说，基本上现在 IFRS 情况下呢，需要判断跟选择，但是它不像过去规定，它只规定一个原则。
嗯，
那这个原则呢，你只要有你都可以，有点像我们看那个连续剧美国的英美法一样。
嗯，
你只要能够讲一套道理出来，你就可以去做。
哇，那这样对一般的投资人来讲，我觉得更深奥了。但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学过会计嘛，
没错，也不止一般投资人。事实上，我在这个写这本书的之前跟当下，因为而且我在台湾东洋的集团当了3届的董监事。
嗯，
其实我们参加董事会的时候，发现一堆人其实已经都一堆董监事，即使是他财经专业，也看不太懂报表了
啊！真的、啊，
对，因为这种判断会导致我们，就是第一个财务报表很难比较。
是
过去的话，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些现金流量，比如流动比啊、速动比这些的分析，你才会发现那个比例的基础不一样了、
哇，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以为说，比如说我里面书里面有举个例子，但是真实案子，那有一家公司呢，就是刚刚那个6个月定存的故事来讲，当时呢这家公司账上有10亿元的现金，
嗯，
然后呢在董事会上一个财经出身的人说，哎，为什么现在现金不？其实约当现金科目只剩下4亿元，那6亿去哪里了？
是，
然后就后来他们的财会就解释说啊，另外6亿啊，我们拿去存半年期定存呢。
嗯，
那半年期他在哪里？那现金在哪里？他说我们放到其他资产去了。他说其他资产不是那个财务报表最底下那一栏吗？
嗯嗯，
他说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呢？
嗯，
然后就你看，连自己专业的人都搞不清楚。
那这样子的变化，我的意思是说，像你刚刚就以定存这个项目，它可以放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来讲。那这样对于我们解读财报上面， 会不会增加一些困扰呢？
非常多的困扰。所以现在很多的会计师，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除了我自身经验之外，我也去跟很多的以前的好朋友，他们都在做会计师，也跟四大的那，因为我大概有现在四大中间两个所长都是我跟同班同学。
哇，真的啊、哦！
然后呢，我们其实充分的沟通。现在这个财务报表，其实连会计专业的人都本身要很困难，
所以他们也还在摸索学习当中。
对
啊、
哦，
是。所以你这时候出这本书，哎，不只是解决的一些目前投资人要看财报的一些困境，你可能也解救一些这个目前正在财务界的人一些困扰吧，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是这样，所以我在里面花了一点点篇幅、甚至针对比如说像十几年前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一定会很熟悉两个名词，叫做长短期投资、长期投资短期投资。那你现在看报表看不到这两个，它已经变化成三到五个不同的会计项目了。它中间还有演变，就是叫做杯弓出售、这些东西那一个过渡期。然后呢现在呢又改成叫做其他一堆，这因为我念不出来的原因，因为它每一个会计项目高达二十几个字。
Oh my god！
所以我们只能成为什么？就英文简写叫做 FVFV 哦 OCI FVV，
你连键简写都有点困难，
对
不对？
因为我考过很多人，但基本上没有人可以一口气念完二十几个字。
哇，好好好，那今天呢，我们没办法把那么困难的会计制度告诉大家，但是呢，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啊，要请新阳啊，从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大家至少在投资上面可以参考哪些数据。刚刚有特别提到资产负债表未来会很重要，那我们待会就从资产负债表来谈起，到底接下来我们看资产负债表要注意哪些重点呢？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鲁俄季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要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名叫做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这本书的作者刘新阳呢，哎，是我之前媒体的老朋友了哈。可是呢，他很早就离开媒体哦，真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哈。他转到了产业，转换了跑道，目前呢是微序数据科技的财务长。其实他之前呢有个经理人哈，哎，这个也当过很多公司的这个副总级的人物啊哈。那也当过这个研究人员哈，是经理人啊，反正他的资历非常丰富就是了哈。那他这次出这本书呢，其实呢就是刚刚讲的哈，因应接下来的会计制度的改变哈，到底我们在解读财报的时候应该重于哪些重点呢哈？我想我们今天不可能到教大家上会计课了哈，这也上不了哈，所以请新阳来，从这本书里面的重点来告诉我们说，诶，如果是我一个投资人要来做投资，接下来我们因应会计制度的改变要看财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哪边看出一些门道出来，哦，你刚刚也特别提到说在会计制度改变之后资产负债很重要，对不对？那跟我们讲资产负债表未来要怎么看才能够辅助到你的投资呢？嗯，
现在财务报表基本上就把它资产的部分分成两块，就是流动非流动，
嗯，
然后负债的部分也是流动非流动，然后在权益的部分，那权益就是以前的股东权益啦，
嗯，
那基本上我们的资产减掉负债的业主权益嘛，
是
这个是以前的那个等式，
嗯哼，
那我们其实呢最比较关心的就是资产是不是真实存在。所以我们就会看资产到底是什么资产，
嗯，
那 IFRS 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会看到一堆其他，它每个项目里面都会有跑出一个其他。过去呢我们都对于其他基本上大家不太会在乎，
嗯，
可是在 IFRS 里面，它因为它其他，因为它把不能塞的项目都放到其他里面去，
那这样不是更难看到财务表的真相吗？
对对，所以就一定要去翻那个附注。
哦，所以你刚才特别提到说附注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哦，
所以我比较真的也建议大家就是把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财务报表拿出来看一遍，
当 sample 是不是，
他们做的真的很好
啊。那我们就从台积电的报表开始讲怎么看呢？
对，那台积电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看到像台积电呢现在每个月的营收每年的营收大概3兆元，三兆元基本上是什么数字呢？台湾一年的那个税入税出，中华民国的税入税出大概2兆多，
对，
所以台积电呢基本上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是，
那大家最关心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台积电的建厂，
嗯，
对，大家会注意到说大家去年那个南京厂有赚钱，然后其他的海外几个厂都是赔钱。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注意刚刚讲到附注呢，我们就现在可以去看看会计师的，因为现在会计师有一个意见区，他的那个意见区里面会写出他最关注的是什么事项，嗯，你就会发现他对台积电最关注的事情就是折旧，因为你可以思考台积电现在一年的资本支出是1兆元，
是，
嗯，那么1兆元那个所谓资本支出就大概都是投厂房这些东西。
对，
那如果分5年折旧，分5年折旧的话，它一年就2000亿。那台积电现在一年大概赚不到1兆元，
是，
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折旧其实累计的整个的资那个固定资产的折旧，其实会影响它的损益很大。
嗯，
会计师把它列为最重要的事项，所以大家每个先翻财报的时候，可以先看看会计师对于他这个公司是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像我之前之前待过那个鸿海嘛，
是，
就那个郭董。郭董面试我的
哦，你看看，我就说你的经历真的很丰富啊。对，他面试的，哎，我打个岔问一下，他面试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哦，那个很有趣，他就在他的办公室顶普四了嘛，
嗯，
然后呢，基本上呢，他把我找过去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是他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大会议室，然后里面大概就是坐了20-30个那个高阶干部，然后他就把我的履历表投到那个投影机上面，然后呢，投影机上面就开始一项一项问。然后他就问其中最有趣的问题，就是问我说你薪水这么少怎么养家，然后呢第一次我就回答了之后呢，没想到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问我说你薪水这么低怎么养家，就是我开始有点发毛， 然后呢、啊、因为我觉得我刚才答案不是他要的嘛、
啊、
然后呢那我又讲了一堆之后他又问我说啊你家里怎么怎么，然后第三次的时候他又跑出说你薪水这么低怎么养家，
那就问
对连续这样三次的问题之后呢，我知道我第三次一定要认真一定要达到，因为前面两次觉得不是他要的答案，第三次我就说我要拼奖金，果然红海的特色就是基本上他们说薪水之外就是要拼奖金、
哦、
所以就是说这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红海他本身呢他会把人的薪资再加上奖金大概是六四比的，然后用这个方式来鼓励大家个人团体拼，然后、哦、然后来即使是我作为后勤人员，因为财务的后勤人员、嗯、然后也一样就是要去遵节费用嘛，
是
然后呢要如何提升自效率嘛，所以像红海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基本上财务长底下除了传统的会计跟财务之外还有金管部嘛，
哦
那金管部呢
知道、哦、
这个金管的威力很大，
是
那基本上呢他就是所有的决策之前金管都要去设算
出来。那你后来在红海待多久？
啊没有，郭董去选举我就走了。
哦他选举就跟着走啊，他选他的啊，你继续做啊，对不对？啊，回来讲这个财报，讲到这个资产负债，你刚刚有讲说备注栏以后要特别去留意看他，所以以后会计师很辛苦，我觉得他备注栏要写的东西可能会很多、欸，
非常多，非常
多。对 对, 对。
可是对我们来讲，一定要看。所以刚才在讲到那个财务报表什么项目重要的、嗯，什么项目比较重要的时候呢、嗯？那我们就是说，其实你要先看那这几个啊、会影响你损益的重大科目，像如果是制造业，你可能就会注意它的折旧的认列方法、
嗯、是。
那如果说是那一般的生技产业，生技产业最重要就是现金流，
嗯，
因为呢你会发现生技产业尤其是新药开发产业过去十几年大概
然后、哦、你也在生技业待过嘛，
对
不对？
我当然主要就是从生技制药产业嘛，
嗯，
有大药厂也有生技公司，
嗯，
然后我也待过圣宝吉代学当集团财务长嘛，
是
圣宝瑞安药厂嘛，
嗯，
然后呢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充分的发现，其实你只要公司现金流稳健的公司你就不用担心太多。
对，你要看各个产业的财务报表的重点，即使你看这个资产负债表重点都要不一样就是了、
不一样，产业特性要搭配
哦。这个还要去了解它的产业特性。你刚刚有讲嘛，比如说传产的话，你可能设备的折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
可生技也可能它其实它要研发需要很多现金，很多资金，所以现金流很重要，可以这么说嘛？
没错、哦，所以现金流他们就所谓的 burn rate 嘛，就燃烧比率嘛。
嗯，
比如假设举例来讲，你账上如果还有1亿元现金，每个月花1000万，那你就只能再撑10个月了。
嗯，
那你会发现说投资人也很精，然后因为每一次要跟投资人拿钱的时候，投资人会趁着你快没钱的时候，
嗯，
好像那个要天蚕要变的时候，那时候最脆弱吧。
啊、是是是，哎，那另外有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我们过去就读这个财报的时候，哎，很多的投资专家会说，哎，你要去看他的资产负债表哈。那资产负债表当然就是所谓资产跟负债的比率这件事情。那未来新的会计制度之下，资产负债比率还是要跟过往一样这样看吗？还是要有不一样的解读的方向了呢？
要有不一样的解读方向，因为在那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的那个负债的定义现在急剧的扩张。
嗯，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过去会说权益的部分，就资产如果是 A， 负债如果是 B，
嗯，
然后 A 减 B 之后剩下就是股东权益嘛，
是
C 那。那现在呢 ，C 的部分呢，我们过去会知道里面可能是普通股或特别股、
嗯，
你会发现现在特别股的部分，绝大多数特别股都被定义为负债。
为什么是这样子定义呢？
因为呢，他会觉得说，如果假设你有固定的给付义务，
嗯、
就是欠钱的。
哦，是是是，因为公司要付利息给这些特别股的股东嘛，对不对？
对，哦、所以现在很多的财报跟我们大家想的真的不一样，
嗯，
所以也就必须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是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很，连我们自己做产业的，有时候有些老板发行了一个特别股，还以为说可以增加股本，其实不是，他跑到负债去了。
嗯、哦，哎，这个哎，当老板要特别小心。那接下来就再进一步问负债这件事情啊，到底一个公司的负债要怎么解读？因为比如说像科技很多，它的资本支出非常庞大，它可能真的要借钱去做这些投资，可是他做这些投资基本上对他未来的营运来讲是有利的， 可是有人说，哎，负债比率如果太高啊，其实会影响到公司的经营。那怎么去解读这个负债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解读一下，了解一下？
这个分两点，第一个的话，产业特性不同，它的负债比率会不一样。
嗯，
比如像我们建设公司、航运股这些，他们的负债比例都很高，金融业也是如此。
嗯，
对，因为金融业基本上就是从吸收大家存款之后放出去嘛。
对，
那这些动辄那个负债比率7成到9成都常常见，航空业也是如此。那这个是行业性，那但是呢，第二点的部分的话就是，那负债基本上呢是也是一个考验长期经营的决心。
嗯，
那有一些过去有些保守的公司说零负债，那可是你会发现零公司看起来稳健，其实常常也缺乏了冲劲。
嗯，
所以你会发现台积电其实负债运用非常的好。
怎么说？
嗯，他在他的弯道超车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的负债比率开始往上拉高。
哦，是是是。但是他借的这些钱用在他们的
报酬就更多，
是是是，所以这是就像刚刚新阳讲的吧，哈，你不要以为说一个公司的现金很多，或者说哎没有什么负债零负债，就表示公司很好，并不是这样解读，
不是不是，
嗯是，所以这个大家在看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概念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来再跟我们讲一下，在未来看财报说还有哪些重点，可能是过去大家没有注意或过去。大家看财报的时候必须要改变的一些想法呢？
其实有时候像我自己没有资格进台积电，
嗯，
但是呢我就会觉得说投资台积电可以让我享有台积电的成果，
嗯，
所以这就是投资看股票的用意之一。
嗯，
第二个就是说大家都会说要存股，可是呢你其实像我自己在产业界，我看到了我们公司，我也曾经扮演集团救援的角色。
怎么说？
就是你会发现啊，同样的30年，有人成为台积电，有人却下市了。
啊，是是是。
那我们看到产业的兴衰，你会发现说，其实一个公你手上的持股，如果20-30年不调整，其实是个危险的事。
嗯，哎，过去我们说，哎，我们如果要存股啊，或者是要当什么退休金的这个标的的话，我们选一档股票就赚它的利息，这样放上去。现在这观念好像真的也不行了。就你刚刚举的像中钢或者是台塑四宝的例子，其实就告诉大家，哎，你不是常报一个标的物，并不一定可以让你的财富真的能够如你所想象中的增长，对不对？
对，因为你看，各位可以想想看嘛，标普尔的组成或者是道琼指数的组成，
嗯，
能够在里面挂30年就算很了不起了。
没错，是是。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话，但是我们说现在很多人喜欢买 ETF，
嗯，
那 ETF 其实呢，过去我们做过一个，供一个朋友拿来当 MBA 的论文的参考，
嗯，
当时呢我就是用了十档股票，
嗯，
10年不调整，但是是各产业的龙头股，
是
结果呢算出来它的绩效击败了绝大多数的国内共同基金，
哦，
所以它其实也表示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那中间还买到宏基，因为中间我的设算就是说你从当下去选择10个明对的趋势的产业，
嗯，
然后选择到就是买它中间最好的那一个，
嗯，
结果就都不调整，因为避免作弊嘛。
哎，
然后呢，
对对，
那中间还碰到了宏基出状况，
是，
但是这10年算下来，每一年的绩效其实好到让当时我做出这个结果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一跳。但是后来仔细想，这跟买 ETF， 有人买指数会击败很多的那种主
动式基金，
有一点点
类似的
概念，
对，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买财报，积极的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如何去找到好的公司，
嗯，
消极的话，就避免我们的公司不知不觉的变烂了。
嗯，好，你既然刚刚讲到存股，台湾人在做存股的时候，很喜欢买一种类型的股票，叫做金融股。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就请新阳来，特别讲一下金融股。未来在看金融股财报的时候，可以从哪个方向来挑出比较好的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爱变成秘密，藏在最心底，只要想起你，其他都多余。终于我们只是短暂的遭遇，虽然背地里挥之不去，怎能不甘心，想见你，除了爱你还有好多的问题， 心情还在继续，已经不能忍心，到最后我们可能不可能问你回答你，如果还能见到你，一定还要见到你，到最后我们可能不可能问你回答你，幸福的样子曾经那么接近，我的心看过你为我动心，一直相信我并不容易，究竟每一个记忆原来我的位置，若有人代替，至少我心里一直有你，怎能不担心，
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风要来了，
刚才是的，那快跟着我一起做。
老师 ，music。
台风快要来之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手电筒，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呀，刚刚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今天在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新书呢，是讲财报，书名是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微序数据科技的财务长刘新阳，新阳也是以前我的媒体的老朋友了，他后来转型非常的成功，刚刚这个一路聊下来，大家可能会发现说，以后你投资的时候要看财报，会比以前更困难了，对不对？
困难很多。我们过去都会觉得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本业
啊、
可在现在的制度里面的话，一个公司可能有五个本业或者十个本业、
怎么说呢？为什么会变这样子？
也有可能没有本业
啊。好，为什么这么说？跟我们举例说明为什么变这样子。
我们举中石化，大家都知道很的老牌公司嘛。
对，
中石化呢，过去大家会觉得它的存货就是塑化股，
对，
它就是塑化原料这些东西，
是没错。
可是现在它的存货按照现在的定义呢，基本上呢，因为它做土地开发，所以它的土地开发。所以它的存货中间9%以上是土地
啊，所以
那中华电信也是，中华电信里面，中华电信也开始做土地开发，所以中华电信呢，是只不过中华电信是龙头，就是电信业龙头，
是，
所以它的，所以它目前的它的那些存货的科目里面还都是电信相关的东西，但是已经有土地了。
那你的是什么？以后像中石化，它的本业会变成是以土地资产为主吗？
有可能。
那我们这样解读财报会不会？就有误差的呢？
没错，所以现在想要同个族群或者同一个类股去做比较已经越来越困难，所以现在比较切实的就是拿自己跟自己比啦。
哦，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以前我们要比塑化股，我们就会把所有塑化股包括中石化都一起比，
对。
可是未来因为会计师事务改变的话，就像你刚刚讲，中石化的主业可能土地可能是占了它的大部分，它变成它的主业，
对，
那我们就不能把它跟其他的塑化股比在一起了。
没错，所以最近不是那个金华城的事情吗？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就有出来解释啊，那这部分对他们的冲击是什么？
所以
为什么金华城会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他们的关系企业中间的重要的那个存货，也是是这个原因啊。
了解哈，好，那真的以后要解读财报哈，真的要先把这个会计制度先搞清楚，就是说，不，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学会计的，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说。但今天，我就请新阳简单的先让大家有这个概念。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因应这个改变哈，未来你在解读财报的时候，作为你投资参考的时候，我们的观念也要改变，就是啊。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呢，台湾的人很喜欢做存股嘛，这几年这个风气是越来越盛。那讲到存股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把金融股纳为存股的一个特别的标的哈，那我就特别来问一下金融股的部分。那未来的这个新的会计的制度，在金融股上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那投资人在看未来的金融股的财报，要注意哪些重点呢？
对，因为我也以前做代操的时候，就是在大华证券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钱人很喜欢金融股，因为他第一个金融股。基本上在台湾的架构中是不会倒的，
是，
对，我们政府都会监督的很清楚。
你出了问题的金融业的话，我们都会政府设法救就对了嘛，
对，不倒是存股的一个必要条件嘛，对不对？
对，没错。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金融股呢，虽然他们都在做银行，他们大概主要是有几个部分组成嘛，一个有些是从寿险，有些是从银行。那有一些它可能还有其他的证券事业，大概是三大主体啊。
对。
然后呢，当然证券还包含了投信投顾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就简化成就是寿险、银行 跟证券三个主体、嗯、那这三个主体呢基本上他们各有各的威胁，但是大概挑战基本上都过了啦。
嗯哼，
那寿险的话过去这两年那个美国暴力升息对他们冲击很大，
对，
可是大概也都挺过来了、
嗯、
然后新的会计制度也让很多的外商寿险公司几乎都退出去了嘛。
是，
那所以现在的环境又趋向稳定，然后呢证券的部分的话，那现在基本上他们证券是赚机会财嘛、
嗯、哼，
所以大概就是股市的波动，像好的时候可以按照奖金是按照年来领的，然后呢那奖金那个景气崩盘，比如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是一块都别想拿，然后有工作就不错了。
对
对对，
没错。
然后呢那银行的部分呢其实存放款利差为主嘛，
嗯哼，
那就所以他们大概就是做这样很稳定的部分啦、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的获利其实变化比较小。
所以你说金融股受到未来会计制度改变的影响相对比较小一点点吗？
冲击我觉得最大冲击应该大家都已经知道，因为股市比较怕的是未知嘛。
未知、嗯、哼哼，
那所以基本上呢，而且加上台湾的金融业虽然经过这几年整顿又回到了那个新银行开放前的加速左右嘛，
嗯，
当年在16家新银行开放之前大概就40个金融机构嘛，
是，
那现在大概又回到40个左右、
嗯、
虽然还是有的稍微多了一点啦、
啊、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它在这个市场里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稳定的，然后那个报酬率其实有些人算一算之后它那个报酬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我这样问新银行虽然它受到冲击改变并不多，但我们如果真的要去买金融股要去看它的财报的话，我们要最重要看的财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
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十几家金控基本上各有擅长、
嗯、
有些人是从证券出身的像元大证券，
对，
那有些人是从寿险出身像国泰、
嗯、
对，当然国泰世华也非常厉害、
嗯、
然后但是如果那个还有好几家从银行，有些从票券出来的，
是，
那基本上呢你买金融股你大概要心里面要知道说汇率或者是利率对它的冲击是什么。
嗯哼，
那有一些人不管这些啦，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去买他的特别股嘛。
嗯，
那比如像啊，我们看这几年他们的几个金控发的特别股，其实也都还蛮报酬都蛮稳健的，股价的波动也不高。
嗯哼，
那如果是那刚才姐夫在问的这件事情，姐夫其实是专家。
哎，没有，
所以我讲的相当紧张。
没有什么紧张的，没有，你是专业的人，我就是要请教，
没有，因为
我要帮我们的听众请教
你，因为你太强了。
没有啦，我其实为什么特别问金融股，是身边有很多朋友真的都在问我，就到底存股还要不要存金融股？就像你刚刚讲，前几年金融股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啊，金融股那个存股的角色已经不存在。哎，可是呢，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关税的问题哦，哎，好像这种配息比较稳定的金融股又变成大家青睐的对象，所以我特别帮大家问就是了哈。好，那我想这次这个新阳出这本书啊，刚刚也提到是你前一本书的延续啊，前一本书叫《操盘人教你看财务报表》，这本书已经16年了，但因为制度的改变啊，现在看财报跟过去可能要不一样。那在这个书里面的最后一个章节啊，就财务分析，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一般的投资人，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分析财务才能够找到好公司，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是不是该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财报的分析找到好的公司我可以去投资它呢？
对，好的公司它那个财务指标一定会有向上的趋势，
嗯，
其实你只要眼睛瞄一下很快就可以看出来。当然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公司其他的它的本质在转变，也可以从财务数那个数字上看得出来。
嗯，
比如像这些东西不需要精确的分析，只要你稍微翻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就好像你在一个老师在看学生的成绩单一样，这样瞄一下，其实你只要有习惯看那个，这个花不到你30秒
啊。其实刚新阳讲到重点，你如果真的想要从基本面去分析一家公司的话，你要习惯去看这个报表，对不对？
对。
那习惯看，那怎么样可以快速找到重点呢？是不是给我们几个 paper 要抓哪几个部分看， 可以比较容易的进入状况，也抓到这个公司的重点了。
对，一般人都会最常讲的三绿三升嘛，
嗯，
因为三个绿必须把它表现的是一个公司的竞争力、成长性嘛，所以三绿三升就是所谓的毛利率、营业率、税前净利率、嗯、这三个一定要看嘛，
是
因为这三个是我觉得一个好公司，你就会发现这个它自己跟自己比，这个都越来越好。
嗯哼，
对，那表示他能甩脱同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台积电能不能它的毛利率多少，然后联发科的毛利率多少，
嗯、
这个为什么法人都很关切？
是，
那这个第一个这个比率嘛，第二个比率看它财务结构，像现在如果万一如果真前一阵我们大家都被吓死了嘛，那四月二号的时候，那时候是
美国解放日啊，
对，我们说涨时重视。跌时重值嘛，
对，没错。
是的话，就是看成长性嘛，
嗯哼，
成长性是主要的考量之一嘛。然后那个跌时重值嘛，那这时候看它财务结构、现金流够不够嘛。
嗯、
所以这个这，所以等于说我们要找重点的时候，当股市处于多头就所谓均线全部都往上的时候呢、
嗯，
你这时候你就去找那个有成长性、最有题材、最有趋势的。
嗯，
当如果股市不好的时候，正要找防守性的嘛。还记得四月二号那天的时候，你看跌下来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跑去躲电信股里面去了吧？
是，没错。
对对对，
其实你刚刚讲了几个三升三绿哈，尤其是像毛利率这件事情，大家比较关心的科技类股的毛利率啊，像你刚刚讲台积电啦、啊，这些公司啊 ，IC 设计股这些公司，其实毛利率相对就比较高，可是有些传产啦、啊，或者一些比较怎么讲，就是代工的行业就变很低啊。那怎么样从毛利率里面去抓到这个有成长机会的股票呢？要怎么看？这边可以刚刚我们再特别说明一下呢、哦、
基本上呢做生意有两种，
嗯，
一种叫薄利多销，它可能毛利比较低，
嗯，
但是它的周转率很高，
嗯，
它就是所谓的翻桌率
啊、
对对，那像鸿海的话翻桌率很高，
是是是是，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毛利率很高，就是比如说他今天可能是开精品店，
嗯，
然后今天呢如果越多贵妇来他本来就赚很多，但因为他本来是期待，我们举例来讲啊，有两种大家都有一万个以上的通路，
嗯，
一个叫做 7-11全家这种便利超商，
嗯哼，
另外一种叫药局
啊、
哦，那你会发现那个便利超商每天叮叮咚咚、叮叮咚咚的，
对呀、啊，
对不对？然后那他人很多，那、当然很多人觉得便利超商也赚很多啦，
嗯、
但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呢，他就是在讲周转率了，
嗯、
然后或者像全联福利中心，那另外一种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药局，你没有看到太多客人呐、啊，但是它毛利率非常的高，
嗯，
因为而且尤其像以前我们药厂的话，那个开药局基本上架上的货绝大多数都是药厂的，不是药局的，
是，
对对对，
嗯、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做计销，所以它的经营成本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它每天呢只要来一两个客户卖出去，它就赚很多了。
嗯，
那所以这是不同的生意模型。那但是呢，我们因为我们国内是在看电子业，都强调要成长性，所以通常都会又希望它毛利高，又希望成为精品百货，然后就是那个人来的非常多。所以现在它如果它的毛利又高，然后它的那个本身的周转率又更高，那就显得赚翻了。
哦、
就像现在的台积电
，嗯，是好。那另外有个问题啊、哦，要问一下这个信仰，这从我们以前当记者以来，其实都可能会碰到问题。像刚刚讲的、哦，我们有时候还是会被骗，就是说过去也发生过很多所谓财报造假的问题哈、嗯。那我不晓得说有没有办法在会计制度改变之后，这样的公司比较容易被抓出来，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抓到可能财报会有造假的公司，这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
这很难，因为我们从审计学中间可以看到，那个教科书上讲，舞弊分两，员工舞弊你可以透过内部控制制度来控制，所以报表的编制也都会尽量的真实。但是另外一种内控制度无效，叫做管理阶层舞弊。
嗯，
讲简单一点，就是讲白话，就是老板舞弊。
嗯，
老板舞弊，如果老板要你从头到尾都作假，基本上我们所有的防治机构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是必须要靠监管单位去监察，对不对？
啊，所以以前我们在做成效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几位大老板，事实上都是主管机关非常感冒的对象
啊、哦，真的、啊，你们都知道他是那个主管机关名单，
黑名单，真的黑名单。所以我们帮他们送件的时候呢，主管机关要求的特别详尽，
哦，
然后就几乎是把他整个的那个底全部翻起来，然后
是，
对，主管机关蛮尽责。然后但是呢，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其实中像说明来讲，希望买股票，第一个要先看负责人。
对，是。
如果一个负责人他本身是正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法人一定要去看公司，因为看公司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公司的文化。这个老板他是把自己公司弄得大大的，别人都小小的，还是他就花股东的钱花得很开心。
哎，你当地人有碰过这样的老板吗？
啊，很多
很多，
对，
还很多
很多很多
啊，真的。
对，因为你虽然话说，虽然说台湾的上市上柜加新柜一共2000出头家，然后能够成为这个基本上都是光宗耀祖的事，可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真的是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哎，所以基本上，因为你们要常常去看公司，你就知道公司的文化跟这个老板的为人嘛，对不对？一般民众可能就没办法接触到，就是哈。
姐夫以前当者的时候应该你也看得很清楚、啊、
我不敢讲看得很清楚，就像你讲有些人是在我们的记者的黑名单里面的嘛，不是吗？
对，就是像我举个笑话好了、有一个大记者他以前常跑卫生室的，
是
他就跟我说他去拜访公司的时候看到那去厕所旁边站了另外一个中年人，他就说奇怪，这个男人上厕所了还在那边画圆圈然后他就说他心里说 OS 说他该不会以等会就是他就是老板吧然后结果后来呢他觉得他太不正经了然后后来呢结果果然是他，然后之后呢这个公司挂牌之后不到两三年就出事了。
他可以从上厕所就观察到老板的为人吗啊，开玩笑的啦。好，那个我想这本书啊，对于想要了解财报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的这个一本参考书啊、哦。那最后一点时间请先生讲一下，你觉得这书希望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就是未来对看财报上面的一个协助跟帮助呢？
对，这本书还是延续了所谓的就是会计再加投资分析，然后所以他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目前的那个基本分析是怎么做的。所以它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书，所以我这本书没有回避任何章节，因为会写的原因是因为我翻开目前现行坊间的书，很多人难写的艰涩的或者是他就跳过去了、所以这本书有点自讨苦吃啊。
对啊，就是说虽然可能比较难一点点，但你把该写的重点还是写出来就是了，
对
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新阳来接受我们访问，今天新阳也带了他的这本新书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哈。那一样老规矩，只要在我的脸书上面留言来说我想要这本书啊，就可以有机会拿到新阳这本新书，书名叫做《会赚钱的人都这样读财报》。今天非常谢谢新阳，
谢谢姐夫，谢谢各位听众，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见，拜拜。See your hands up， 享受着你举手投足间的折磨，爱藏着幸福却朦胧。亲爱的 ，Let me see your hands up， 从来没有享受的爱怎么放手？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但追梦的初衷一直都在，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片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